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黑水公园的金花漫画，我们继续讲杀死 X 教授的101种方法第16集。上次我们讲到炫音的这个平行宇宙 X 战警小分队在这个西部世界的平行宇宙里边发生了很多故事，先是跟这个豪利特金刚狼的失散，然后炫音他们又再去搭救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和在这个平行宇宙里边小金刚狼的父亲，但是没有找到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只是把小金刚狼的父亲给救了回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西部世界里的邪恶的 X 教授也带着他的一票牛仔是杀了过来。上回我们就讲到这里，只见这个月夜当中一票人马杀向了小金刚狼的这个农舍，这票人马里边包括了刚力士、剑齿虎、幻境机器人、镭射眼，还有豪利特金刚狼。这时候这帮人啊，这个是敌是友感觉还暂时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啊，这个稍微能够从这个前后故事逻辑上一想，也应该能想到这个时候这个金刚狼，这个豪利特金刚狼一定已经被控制住了，这票人马就是来屠杀炫音和小金刚狼的。所以顺着这五个人再往远看，最后还有一位戴着宽边的大高帽子，穿着黑色的皮衣，骑着一匹黑色战马的，就是这个平行宇宙里边的邪恶的西部教授。这一行六人啊，就像这个小金刚狼的农舍杀去，那炫音他们也得赶紧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对吧？当然了，说实话，炫音手里这把牌就是一把电话号码，对吧？你感觉你在刚听听刚才那边邪恶的西部教授手里，那感觉就是勾圈 K 尖，这边就2233。但是没关系，咱们要是能先出牌，还能够以对来赢，以顺来赢，对不对？所以这个炫音就总结了一下自己这边有什么实力，他这边有一个9岁大的金刚狼，和他不能动、不能跑的爹。还有他那个农妇的妈，哎呀，这几个人感觉除了小金刚狼稍微有点战斗力，其他都没有啊。然后他们这个小房子，这个小小农舍毫无抵抗能力。而他们这边还有一个小夜行者可以瞬间移动，还有一个在瓶子里的 X 教授的头，这个连身子都没有，就是个头，他能干嘛？还好 X 教授这个本身他是这个脑力超能力者嘛，有个头估计也还多少能够进行点心灵攻击。那这个时候炫音就得开始想他自己这把牌该怎么打，他这战术该怎么安排，对吧？我现在觉得炫音大脑当中就已经开始回想起了中国的几句战术方面的古话了。当然他到底看没看过中国的这个兵书战策也不知道，不过说起来死士好像跟这个还有些渊源，回头我这个也去再查查资料，因为我现在怕着直接说有说错的，再跟大家到时候再聊吧，反正先把死士这个搁下。但是我觉得炫音现在大脑当中回想起了几句什么话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呀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因为什么呀，因为现在你看实力对比上明显炫音这边占着劣势呢，然后这个邪恶的 X 教授那边占着优势，而且关键是什么，小杰米他爸爸是不能动的，小杰米这个小金刚狼的父亲身负重伤了，一旦一动可能就要死掉了，所以他在不能动的情况下你还不能够打游击战了，对吧？要不然你说你能动，咱们现在实力弱，咱们跟他来游击战，咱们来16字方针，对吧？敌进我退，敌入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但是咱们现在动弹不了，咱们不能运动了，不能运动的话你就没法使用游击战，你只能跟他死磕。这个时候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所以炫音决定这个艺高人胆大，孤注一掷，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集中在一起，先给对方来个下马威，把他们打散。他就让这个小金刚狼跟他爸妈这战斗力最弱的三个人守在这个小房子里，反正他也觉得了，只要说打到这房子那就该完，那就把剩下的这几个人，这个炫音自己、小夜行者和这个瓶子教授三个人传送到了这个敌人来的这个半途当中，而且是在一个制高点，在一个山顶之上等着他们。就在炫音他们等待邪恶的 X 教授这一波人马过来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能等呢？因为他们这边是传送过去的嘛，他们有小夜行者可以瞬间移动，而那个邪恶的 X 教授他们只能够是靠骑马，肯定要比他们慢一点了，而且那帮人也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个山上，对吧？有时候这个大荒野上望山跑死马，你看见在那儿呢，那跑着呢且得跑一阵呢。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三个人瓶子教授、小夜行者和炫音之间还唠了会儿嗑，这里边呢就是有些闲话，就是也并不是很重要，但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跟后边的这个 故事，我觉得是有能联系上的，还是得说上一句，说什么呀？就是这个瓶子教授就开始说啊，玄音，你看你现在这么指挥这个小队，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挺爽，对吧？你最近这几天是不是一直特别享受？这玄音就表示就没有啊，我这就是正常的这个行侠仗义而已嘛。然后这个瓶子教授跟他说什么呀？说你知道吗？上回我们传送到那个神仙，对吧？那个蒸汽朋克神话时代的那个平行宇宙，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到那儿吗？那是因为你脑子里边想着你家乡的那个男朋友，就是那个伊多，所以你就会传送到了一个有伊多的那么一个世界。我的这个能力啊，基本上是以情感作为原动力，力量触发是情感，签约者这个情感越强，就越容易穿到什么地方。当然了，这里边我觉得瓶子教授是有这个杀死邪恶 S 教授的这个强烈的情感，所以他们基本穿的地方都会有邪恶的 S 教授，但是可能先穿哪个，或者说后穿哪个，可能就跟这里边的人他剩下这些人的情感的欲望大小有关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有这么强的欲望，你就有可能会在传送过程当中窥探到那些没有邪恶的 X 教授，但是有你欲望想去的那个地方，这个是有可能的。反正他们在山顶上啊，就是说了这么点有用的话，其他的一些闲篇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已经跟丢了这个牛仔帮，不知道牛仔帮杀到什么位置了。为什么呢？因为夜色嘛，当然咱们讲过这是夜色，而且还有山嘛，有时候你看到在那儿，他跑跑跑一穿到山后边，你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嘛。所以这个眩晕就让那个瓶子教授你赶紧用思维控制定位一下，那帮牛仔去哪儿了，我要跟他们决战了，对吧？别让他们绕过这个山直接跑到小杰米的家，这不就咱们这个战术就浪费了吗？这瓶子教授说，你稍微等会儿，那个邪恶的 X 教授他在屏蔽我的思维，我就是找他们的位置需要一点时间。选说，哎呀，你这个超能力太不顶用了，你是怎么讲，你现在有了这个思维能力，你这个思维精神窥探，你就非得一直用这招，你看姐给你来一个一下找到他们在哪儿。这个炫音啊，看到这里我也真不知道他是艺高人胆大还是有点虎，但是怎么说呢，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反正是看到这么强的敌人就在面前，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胆儿是倍儿大，使了一招什么呀？他不是能够这个声能转化光能吗？他手中托起了一个如小太阳光亮的一个光球，光芒四照。哎，我都想起来了，看到这个场景，我都想起了像《龙珠》里边那个贝吉塔，他们能自己创造一个小月亮，能创造一个小月亮嘛？就通过自己的能量，然后看了之后能变巨圆嘛？他这有点这意思，他创造了一个纯光能，他这个东西可能没什么杀伤力，但是特别明亮，这么一个光能在这个光球在这山顶上这么去照耀着整个天空，那底下这哥几个能看不见吗？山野牛仔帮这几个人一看，嘿，在那儿呢，那就干死他呀。说起来，牛仔帮这帮人也是智力不在线，这么明显一个信号吸引你，你还去，这不就是声东击西吗？你应该怎么办，对吧？如果我要是他们当中的一位，我就给他们出主意，别理他，直接包抄，直接躲避他，绕过他，去包抄到这个小杰米的家，然后围而不打，围点打援。这个时候你包抄这个小杰米的家，那这个炫音他们肯定就得着急啊，着急就得赶紧回来救啊，这个时候以逸待劳嘛，直接就能够把他们给打败，而且你们还不会被打散，你们集中所有的兵力打败炫音，再回头再反杀小杰米。可是这帮超能力者，我觉得什么呀，就有时候啊，人能力强了，真的，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光在漫画里说，在这个超能力的世界里边，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候这个人能力一强啊，就有点忘乎所以，一些基本你能该想到的事情往往就给忘记了。他们觉得我们能行，我们哥几个特别厉害，你就一个小炫音，谁怕你啊？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炫音不是一个普通的变种人，那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对吧？在之前我们也讲到，他在这个神话蒸汽朋克平行宇宙里边，那是跟雷神对磕，对吧？在今年新出的这个 S 战警大战异人族里边，他是直面地球最强者之一的这个黑蝠王嘛。黑蝠王一直号称是漫威英雄排名前三的主，炫音就敢直面他。炫音加上白皇后艾玛弗罗斯特两个人制服黑蝠王，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这个时候啊，只见山下的这个西部雷射眼从双眼当中发出了红色的雷射光，直接打上山顶。 而就在山顶站着的炫音就轻轻一跳就躲开了这道光束，而自己单手发出了一道光波，这道光波不是具有杀伤力，而是晃住了对方，晃住了对方这一票人，然后他马上对小夜行者说，你快去救豪利特。小夜行者说是迟那是快啊，一阵黑烟在山顶消失，另一阵黑烟就在这几个人当中出现，一只手就伸了出来，从这黑烟当中啊就是要去抓这个豪利特金刚狼，但是当他近看豪利特金刚狼的时候，在他的这个牛仔帽之下这个眼眉之上有一道伤疤，而这个豪利特金刚狼一看就已经不再是之前的豪利特金刚狼了，金睛的黄色爪子出来朝着小夜行者就攮去。小夜行者这个确实是一个敏捷型的英雄啊，这个啪家伙又一个瞬间移动回到了山顶。虽然说这帮人在战略思想战术思想上比我们这个中国人差远了啊，但是他们也并不是纯傻的，因为什么呀，这个小夜行者回来根本都没有疑问，直接就说了，说豪利特想杀了我，他一定被脑控了。其实脑控可没关系，为什么呀，脑控的话我们这边也有啊，对吧，我们炫音这边有脑控专家呀，这瓶子里的叉教授，这瓶子教授他也没有啥胳膊腿，也没法打仗，只能靠这脑子跟人拼啊，他就想去把对方这个脑控给解了，但是突然发现不是脑控，他说什么呀，这瓶子教授说还不是脑控，他们完全被摧垮了。这个泽维尔不喜欢精密操控，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邪恶的西部世界的 X 教授他不太喜欢脑控别人，他可能觉得累得慌，他使用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他的精神思维直接在他的大脑里边做手脚，把这帮人大脑里边的善良啊，或者说一些爱的情绪啊，或者说一些好的记忆啊，全部删除掉，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坏人，他们干的这些事儿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瓶子教授可就不好去一个一个解决了，对吧？如果说是脑控，双方可以较量一下，但是这个邪恶的教授通过长时间对他们的大脑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调整，让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世界观，形成了一套新的价值观。那这个我们这边的瓶子教授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通过脑力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开始正面打了，对吧？这个时候这个邪恶教授这边主要两个主攻手，一个是刚力士，一个是镭射眼。镭射眼骑在马上啊，这个镭射光就不住的往山顶发射。然后这个刚力士干嘛？拿着这个石头，他有劲儿嘛，从地下举起巨石往山顶去扔。我们这炫音就像跳舞一样啊，这个一侧身躲开了镭射眼的这个红色镭射光，然后眼看这个巨石向他扑来，他这个右手就是一个光波把这个巨石打碎，而左手还攒着另一个光波往这个山下打去。这时候这个小夜行者和瓶子教授可还没动手呢，那炫音左右开弓就已经和山下的这个镭射眼和刚力士开始对攻起来了。当然了，这个炫音确实占着一点便宜，这在山顶什么上打下不费蜡，更何况这个三个人都是这远程攻击，其实刚力士是个近程攻击嘛，但他现在进不了身，只能够从底下往上边扔石头，对吧？这个重力还帮了炫音一把。总而言之，炫音确实是厉害的了得。这个时候，邪恶的 X 教授突然就拉偏手了，停，大家停下来，别打了，咱们谈谈吧，真的。这炫音一看心里高兴啊，行吧，服了吧，是不是？你看我这两把光剑就给你们打服了。然后炫音就说什么呀？好的。这个明智的行动，泽维尔，我觉得你非常明智，就说底这邪恶教授啊，你非常明智。现在我要求你们所有人趴在地上，脸朝下，双手放在头后，你们现在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这山底这 X 教授啊，一看气得都快乐出来了。哎呀，姐妹儿，理解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怂了，我们没怂，我们能打赢，我们绝对能干赢你。炫音说：“你去扯吧，你这对吧？这意思，你看我这两下你们就服了，你这还狡辩什么呀？”这邪恶的 X 教授可说话了，说：“我跟你说啊。”我扫描你大脑了，你是个不杀人的人，知道吗？因为什么呀，我们之前也讲过，炫音多次强调我不杀人，对吧？确实在那个神话蒸汽朋克的宇宙里边，他确实把那个邪恶的 S 教授杀了，但当时是为了保护小夜行者不受伤嘛，保护孩子是更重要的事情嘛。但是炫音内心深处作为 S 教授的这个弟子，作为这个X 战警的传承，他们是不杀人的，所以这个被这个这一点，这是他的弱点。我觉得 你是善良啊，不能说是弱点，但是说在这场战斗当中这就是一个弱点了。这个弱点被这个邪恶的 S 教授发现了，他说你不杀人，但是我告诉你，我帮里这帮人，对吧，就是我帮派这帮人，我手底这几个不像你，只要打下去他们就会把你杀了，而且把你们全都杀了，你知道吗？我为什么叫停，我为什么叫停，不是说我怂了，是你们里边有一个东西我想要。什么东西？听听这意思，就是想要活的。就这仨人，他想要谁呢？他想要这个瓶子教授，他想要这个泽维尔的头。说到这里，炫音回头一看，这个瓶子里的 X 教授已经是鼻腔流血了，这个邪恶的 X 教授已经进入了瓶子教授的大脑。这个时候，这个邪恶的西部教授和瓶子教授在颅腔之内，在大脑之内思维当中开始了一场角逐，一场角力。这场战斗真是脑外打完了脑内打，对吧？这物理层面干完了，还得精神层面干。这个邪恶的西部教授和这个瓶子教授干了一个什么样的角逐呢？其实说实话，这上来就是这个西部教授先发制人了，他直接进入了瓶子教授大脑，看到了这个瓶子教授的来世今生，看到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瓶子教授从何而来啊？他是之前最早这故事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最早那个邪恶的 X 教授那个技师，他从各个平行宇宙里边抓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变种人，其中有100个 X 教授被他锯掉了身体，大脑放在瓶子里，连接在他的脑电波仪上，为了增强他的这个超能力。那么这次这一集我们就开始揭示了这个瓶子教授到底过去是怎么回事。他并不是一直活在瓶子里，他在被技术抓走之前，他所活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边，他就是一个正常人，有胳膊有腿的，而且还没瘸。他就是查尔斯·泽维尔，一个天才，生活悠闲，名声显赫，对吧？这个生活非常富裕，因为他确实家族里边就是非常的这个贵族嘛。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悠闲的富二代，他自己还特别热爱学习，他建造了自己的实验室，学习基因工程、遗传基因，研究自己的 DNA， 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变种人，他有这个心灵控制能力，他又研究自己嘛，最后他是第一个鉴定出了变种基因等等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有一些是跟主宇宙的这个叉教授是类似的，而且呢，他就开始召集更多的年轻人，成立这个 X 学校等等。但是就在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哨兵军队入侵了 X 学校。瓶子教授那个宇宙的哨兵军队呢，和这个主宇宙的哨兵军队还不太一样。主宇宙这个哨兵是发展成了机器人，然后去跟变种人干嘛。但是呢，在这个宇宙里边，他们能操之过急了。就这些人还并没有完全说造成机器，他们就是把一些机械化的东西装在了人身上，就是这个普通人带着这些机器一起去的，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跟钢铁侠似的，穿上了这种战斗盔甲，是这样去杀进了这个学校。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这些人都会被脑控，所以当 X 教授看到他的这些学员，这些视如己出，真是当成自己亲生孩子去照顾，付出了所有心血的这些学员们，被这些哨兵军队的人给打死的时候，这个 X 教授就崩溃了，他做出了一个非常过激的反应，他的心灵控制就有些失控了。他把这些所有穿着哨兵盔甲的人类屠杀了。知道了这些之后，这个西部的教授就在心灵感应当中对这个瓶子教授说，你对自己太严厉了。瓶子教授回答，不，我们永远不该像那样放纵自己。哎呀，真的，这句话还真的有点感人。其实他有能力去毁灭一切，但是你一定要控制自己，你不能让自己放纵。而这个西部教授说，但我一直这么放纵。瓶子教授回答说，我知道，而且我会阻止你，我会阻止你们这些放纵的泽维尔，让你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这个时候，这个邪恶的西部教授好像发现了些什么，他问道，有机会做什么？这个时候瓶子教授发现自己好像说错了话，但是别忘了他们都是心灵感应者。这个时候邪恶的西部教授说道，你不用说，我们来听听看。 说完他就彻底进入了这个瓶子教授的大脑，但瓶子教授一声大喊不，就将他推了出去。但就在这一瞬间，这个邪恶的西部教授好像也知道了一些什么。当瓶子教授终于摆脱了西部教授的控制，炫音抱着这个瓶子大喊泽维尔，泽维尔到底怎么了？这个瓶子教授面带恐慌说道，他知道了，他真的知道了，你不能让他把我活着带走，你听懂了吗？炫音根本没有理会瓶子教授在说什么，他只知道瓶子教授受了伤，他把瓶子扔向了小夜行者说，小行者你把他从这儿传送走，脑子里千万别想你要去哪儿，否则那个坏的泽维尔会听到，越快越好，你离开这里。小夜行者就抱着瓶子教授的头瞬间移动消失了。而这个时候，山下的这个邪恶的西部教授说道，该死，你这个白痴，这是一步错棋，你把他带走了，那我就把你们全杀了，我要那个瓶子。这个时候，我们的炫音小姐姐站在山上俯视着山下，看着山下这六个强力的变种人，每一个人都有杀人的能力和杀人的心，而我们的炫音双手攥拳，两团光球围绕着他的双手跳动着，好似随时可以爆炸。炫音俯下了身，对着山下的六个人说，你们错了，我叫炫音，不叫白痴。